我说亲爱的教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安息的平安。
亲爱的弟兄姐妹，兄弟姐妹，大家安息的平安。
那非常感谢主，今天又是神所赐福的一个安息圣日。
非常感谢神，今天又是神所赐福的安息圣日。
我们一起带着一颗喜乐的心，敬畏神的心来敬拜神。
咱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来敬拜神。
我们求主耶稣能够将他的福气恩典能够赏赐给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
咱求主耶稣将伊的稳定福气赏赐予伫位的每一个兄弟姐妹。
那我想今天我们再一次来查考撒种比喻的最后一个田地。
咱今天过来查考亚净的比喻里面的上尾一个田地。
请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
请看马太福音十三章。
十三章，我们来看23节。
咱来看十三章23节。
马太福音十三章来看23节。
马太福音十三章23节。
23节，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即使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好，那我们看见主耶稣前面提的三种新田。
咱看到主要所讲的头前的三款的新来的田地，
撒在路旁的。
有亚杰路边的。
撒在前途地上的。
亚杰这前途里面的。
撒在荆棘地上的。
也就是这些恰片的所在。
我们花了很多的安息圣日来去讲解耶稣撒种比喻里面所给我们的教训。
我们用了几个安息圣日来讲到耶稣亚净的比喻和我们的教示。
那主耶稣期待的就是我们能够撒在好地上。
耶稣所期待就是用亚净好的土里面。
那怎么样是撒在好的田地上面呢？
那是亚净好的这个田地里面呢。
这边提到说人听到明白之后，
这讲到人听到明白以后，
后来就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
后来就能结出美好的果实。
有100倍、60倍、有30倍。
有100倍、60倍、嘛有30倍。
所以一个真正的撒在好土地上的，是因为他领受了神的话。
所以伫个亚伫好的土地里面是伊听了神的话。
一个真正听到明白的人，他就能够结果。
伊真正听到明白了，就能来结果实。
他所结的义果就是上果，就是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伊所结的果实就是和平所栽种的果实。
那反过来说，我们如果所结的果子，那是一个不是好的一个义果。
咱那是顶多边来讲，那是结一个不好的果实呢。
那可能在我们某些的道理的部分，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明白。
可能咱这淡薄道理顶管无完全来明白。
我们能够结好果，是因为我们照着道理来生活。
咱能来结好的果实，是因为咱按照道理来生活。
思想诠释主的道。
来去思想是主的道。
行事为人，别人一看就认得出我们是主的门徒。
行事为人，人因礼拜讲咱是主的门徒。
这个好土非常的重要。
这个好的土地是最重要的。
那其实我们在近年来这个粮食的危机也造成整个全球的一个恐慌。
咱近年来这粮食的欠缺呢。造成这全球的这些恐慌。
据这个资料来看全球大概有1/5耕种的田地，这个土壤是慢慢的恶化之中。
这资料讲，全球这耕种的这土地里面有5/5是慢慢的越来越坏。
其实慢慢的，我们的土地随着我们的科技的发展，这个发展这个土地是慢慢的恶劣贫瘠。
这些土地随着咱科技的发展越来越不好了。
甚至造成了全球我们这些粮食的产量这个只有1/6减量了1/6。
甚至就造成最全球的粮食现象减少1/2。
当然，现在科学家他能够借着一种生物科技。
当然咱科学家已经接到这个生物的科技
能够用这些科技能够产出一个很好的种子，
用这款的技术来生产出最好的经济，
也应该借着人的科技，人的生物科技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保足啦。
接到这个人的这个生物的科技让人很多的人来把握。
可是我发现种子越好但是越多的人是肚子饿的
但是却发现这经济越来越好，却越来越多人不多腰。
因为土壤恶化，收成不好
因为这土越来越不好，这修行就不好了。
那科学家这么说了，是因为土壤的问题
这科学家说是因为这土的这问题。
解决全球的粮食危机，关键在于土壤能不能改善
这解决这全球的粮食的无够，这关键在这土壤能改善
为什么土壤会恶化呢？
啊，为什么这土会越来越不好呢？
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产生。
当然有很多原因。
啊，一个包含了这个所有的这个农药的污染。
啊，第一就是这农药的污染。啊，
滥用这些药物污染了我们的土地。
啊，这些青菜用这农药来污染咱的土地。
现在很多用的化学肥料、啊，让我们的土池啊变酸性。
啊，现在化学这肥料，让咱的这土质变酸的。
甚至有些人观察用这些所谓的喷洒的杀虫剂喷洒之后啊，56%是留在这个土壤之中。
现在有人观察讲，用这农药喷了以后，有50%的这农药是留在这土里面。
但现在工业时代里面呢、啊，所排放的废水
啊，还有现在工业时代所排的这废水、
都是有毒的，含着这个重金属的一些这个毒物
啊，拢含有这個。重金属的这毒品
啊，上游工厂排放，下游的农民就把它做耕种的一个水，这个水源
啊，这顶源头的这工厂排放这废水，这别下卡这农民都来用这水来耕种、
所以现在很多的食物是带着毒的，
所以今嘛就这食物拢带着这毒、
所以在日本哦，在1968年的时候
啊，在日本在1968年
他们发现了、他们所种植的稻米啊。有一些重金属的一些成分
啊，因发现因说整个这个稻米有这重金属
啊，称作为叫镉米
啊，这就镉米
啊，造成那时候所谓的这个痛病的产生
啊，造成那些时候就按痛病的产生。
这个痛病啊，是整个关节变形
啊，这个痛病是这个关节变形、
全身疼痛不能入睡
啊，全身痛疼无法度困。
这个镉在人的里面呢，是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把它排出体外
啊。这个镉在人的身躯里面是无法度在足短的时间来排出去的。
据说在那段期间呢、很多的妇女因为疼痛到后面呢、用自杀来了断生命。
听讲迄个时代足侪妇女因为疼，上尾就想要来自杀、
为什么叫痛痛病呢、因为每一个人到最后的生命的关头是喊着痛啊痛啊就。直到断气
啊！为什么叫这痛病？是因为人伫上尾时拢一化疼到过身去。
那台湾在1982年哈、也发现第一次镉米事件，就在台湾的观音乡
啊。台湾伫1982年嘛，发现第一届这镉米的代志，就是伫观音乡。
唯一处理的办法就是长期的休耕
啊。唯一处理的办法就是让伊卖个耕种，
必须在很长的时间慢慢把这些镉的这些。中毒的这些土壤啊，慢慢能够恢复啊，它的一个正常的状态。
啊，要开足长的时间，和这些污染的这些田地，和伊慢慢能清洗起来。
传道为什么一开始要讲这些东西？
啊，想要传道底下开始被讲这些物件呢？
我们用这个现象，我们重回来看所谓的撒种比喻的第四块啊，这个好的心田。
啊，咱为这现象来讲过，咱第四界这亚定比喻这好的产的这。
所以主耶稣在讲的，并不是讲怎么种植，而是提到人的心田就像一个田地一样。
啊，所以主要说不是讲安那来种，是讲人的这心田里面是安那来产地。
今天不是神的道，神的种子不好。
啊，今天不是新的多，新的经济不好，
而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人的心田、人的土壤是慢慢的败坏。
啊。是伫这物事，是叫人的心内个田地是慢慢败坏。
我们世界太多的毒素，造成我们这个心田的污染。
啊，咱世界足侪毒素，和咱的心田来污染去。
我们看现在这个时代啊，教育非常的普及，教育非常的提升。
啊，咱讲即卖时代，这个教育非常普及，足侪提升。
应该在文明的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思考应该文明，应该崇尚所谓的道德啊。
啊，伫这个文明的时代，咱的思考应该是过着这个道德。
人的知识水准越高，犯罪的方法越高明。
啊，人的知识水准愈高，这个犯罪会愈来愈高。
人的知识水准越高，人的道德标准越低落。
啊，人的知识水准愈高，人的道德标准愈低。
我们得到一个超级种子，但是啊，人的心田里面呢、却不断的败坏。
啊，咱得到一个较好的经济，但是咱的这些、个、人的这些心田一直败坏。
我们现在真教会走到现在，将近要100年的时间了。
啊，咱真教会走到今嘛，已将近100年的时间了。
我们对早期初期的这些传道人啊，所讲述的道理跟对圣经的认识了解，我们这个时代应该了解更多。
啊，早期这些传道对圣经的讲解，咱这个时代应该。了解够较侪，
可是没有因为啊，我们都普及的，我们都能够识字，我们都了解圣经
啊。但是无因为咱的知识提悬，咱拢会 明白你了解圣经。
可是没有因为这样，我们对神的信心更加的刚强。
啊，咱无因为安尼就对神的信心更加刚强。
反而是人的行为、人的原理、人的思想是越来越败坏。
啊，颠倒是人的行为、思想愈来愈败坏。
所以圣经里面呢、啊，我们来看起初圣经怎么说。
所以咱来看圣经里面是安怎讲的。
我们来看阿摩斯书的第八章。
咱看阿摩斯书第八章。
阿摩斯书，请看第八章。
阿摩斯书第八章。
阿摩斯书，我们来看第八章的第十一节。
阿摩斯书第八章第一节。
八章的第十一节。
八章第一节。
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而非无饼，干渴非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可见，在这个时代里面人的田地会感到非常的饥荒。
所以这款的这时代，人的田地是感到就摇摇的，
因为田地种不出东西来
啊，因为这个田地是种不出什么
太多的毒物在里面
啊，像这毒素来
人已经不能容许神的话在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啊，人一定不要都容许神的话语在人的心来心查经
造成人的虚空
啊，造成人的虚空。
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
咱过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提摩太后书来看第四章，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来看第三节。
咱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后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第三节
啊，咱看第四章第三节。
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追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好，我们注意看用这个撒种比喻的角度观念来看这个章节
啊，咱用亚正的这个比喻的这个角度来看这基金。
纯正的道理就是神的种子
啊，纯正的道理就是神的经济。
这个种子没有办法栽种在这个田地里面
啊，这个经济不要多直接栽种直接产地来宾。
耳朵发痒，随着人的情欲
啊，这耳孔发痒，随着人的情欲。
人不再接受纯正的道理，
人不够接受纯正的道理，
接受荒谬这些毒素进到我们的心田之中
啊，接受这些毒素来到我们的心田来宾。
所以我们早上要谈我们怎么样预备好土壤。
所以咱早起要来讲，安怎来预备好？
第一个必须是无毒的心田。
第一就是这无毒的这心田。
你的这个田地必须是没有毒害的。
啊，你的田地是爱无些毒素的。
我们来参考《生命记》的三十二章。
咱来看《生命记》三十二章。
《生命记》来看三十二章。
看《生命记》三十二章。
《生命记》三十二章。
《生命记》三十二章。
我们来看三十二节。
咱来看三十二章。
三十二章的三十二节。
三十二章，三十二章。
他们的葡萄树是所多玛的葡萄树，厄摩拉田野所生的。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全挂都是苦的。当你读到这段圣经我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当你读到这段圣经，那有什么感受呢？
为什么圣经提到所多玛的葡萄树？
是啊，圣经讲到所多玛的葡萄树呢？
那就从厄摩拉田野所生的。
啊，从这厄摩拉。这
个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呢？
这到底是代表什么呢？
从这个创世纪的十三章十三节提到，所多玛在神的面前，他是罪大恶极啊！
对，创世纪十三章十三节讲，所多玛这些神啊，面头前是罪大恶极。
这个葡萄树本身它没问题的
啊，这个葡萄树伊本身是无这个问题。
他所栽种的所多玛、厄摩拉就是个最大的问题
啊，伊所栽种这个所多玛跟厄摩拉是上大的问题，
因为它是一个充满了罪恶的田地，
因为是伫个充满罪恶的产地，
所以所多玛的葡萄树，
所以所多玛的葡萄树，
厄摩拉田野所生的
啊，厄摩拉。长恒所生的，
我们看到所生长的东西是什么？
咱来看所生长的是什么？
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
因为葡萄是有毒的葡萄，
全挂都是苦的
啊，全部拢是苦的。
所以可见，我们今天讲预备好土地，重点是你的田地有没有毒素，有没有生命的苦毒
啊。所以咱今日讲预备好的土地是看你的心田够有毒素，
所以可见不是种子好坏的问题。
所以可见这不是经济好还是坏的问题，
乃是人的心田受到外在的罪恶污染了我们的心
啊，那是人心内的田地受到外在污染了咱的心。
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所结出的，并不是一个正常甜的果实，而是带着毒性的毒葡萄
啊。咱今天所结的果实，不是正常的，是带着这个毒的葡萄。
我们再来参考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
咱过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我们来看第六节。
来看第六章。
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第六节。
啊，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六节。
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诗意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我们如果注意看这个章节，我们再把它套用在撒种比喻的观念里面。
啊，咱呢，今朝来看这章，过来看特别这亚经的比喻里面。
第七节常常学习什么呢？主的道就是种子。
啊，第七节讲时常学着主的道就是经济。
可是这个种子栽下去啊，不明白，结不出果子来啊。
啊，但是这个经济来种落去以后，不明白，无法度结出这个果实。
为什么会这样？
啊，为什么安尼呢？
比方说，妇女担负罪恶。
哎，讲。
担负罪恶，
俘虏担负罪恶，
被各样的诗意引诱，土壤败坏了。
啊，好，各样的诗意所引诱，这土都败去了。
所以今天信仰不是我们信久听道理越久，我们能够结出果子哦。
所以今天信仰不是讲咱听道理听愈久，咱就能结出果实了。
每个人听一样的道理，所结的果子是不一样的。
啊，每一个人所听的道理，所以拢是同款，但是结出无同款的果实。
一篇道理，有些人听了他就能够行善，结出好的义果。
啊，一篇的道理，有人听到就能行善，结出好的果实。
一样的道理，听了之后，别人。有些人所散发出的是一个有毒素的果子，
但是一篇的道理，有人听到所结出是有毒的这个果实。
哎，不是没有聚会，不是没有灵修
啊，不是无聚会嘛，无灵修，
不是没有读经
啊，嘛不是无读经，
而是土质本身没有改变
啊，是因为这个土本身无改变，
土壤当中的毒素没有清除
啊，这个土里面的毒素无来清掉，
我们生命当中太多的苦毒没有除去了
啊，咱生命当中这些苦毒无来毒掉了，
种子栽下去结不出果实来
啊，这个经济该种落去都结不出这个果实来。
有些人虽然热心侍奉神，
有的人虽然热心来使用神，
结不出和平的义果，
但是结不出和平的果实。
侍奉当中没有怜悯的心
啊，在侍奉当中无怜悯的心。
侍奉当中带了很多的偏见
啊，在侍奉当中带这些偏见。
为何会这样呢？
啊，为什么安尼呢？
请看雅各书三章，
请来看雅各书第三章。
雅各书的第三章，
雅各书第三章，
雅各书的第三章
啊，雅各书第三章，
雅各书第三章，我们来看十四节。
来看雅各书第三章十四节。
十四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属情欲、属魔鬼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那这边提到说，我们的心田里面呢，怀着苦毒啊。
啊，即讲咱心里面的田地怀着这个苦毒，
所长出就是嫉妒纷争。
啊，所生长出来就嫉妒跟纷争。
何西阿书十章十二节这么说。
啊，何西阿书十章十二节来讲，
栽种公义就能够收割慈爱。
啊，栽种这个公义等于收割这个慈爱。
十三节说，耕种奸恶就收割罪孽。
啊，十三节讲耕种。
啊。奸恶，耕种奸恶。
耕种奸恶的修瓜这些、
罪孽。
罪孽。
我们如果用这一段圣经来讲，栽种苦毒。
那用这段圣经来讲，这些栽种这些苦毒。
收割的是嫉妒纷争。
修瓜的嫉妒跟纷争。
这个骗不了人的。
啊，这是我都骗人的。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怀着苦毒，神的种子种下去是结不出义果的。
所以咱今天怀着苦毒，神的经济种落去是结不出这。
那到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到底结出是什么样的果子呢？
那在咱的性命，咱到底是结出什么的果实呢？
圣经说啊，所多玛的葡萄树
啊，圣经讲所多玛的葡萄树，
所结的是毒葡萄
啊，所结的是有毒的葡萄，
全挂都是苦的
啊，全挂拢是苦的。
我们看到这个罗德啊，住在这个所多玛城
啊，咱看这个罗德住在这个所多玛。
那原本罗德。跟随亚伯拉罕啊，他们都是信靠神
啊。原本这罗德跟着亚伯拉罕都是信靠神的、
当这个罗德选了这个全平原，
当这罗德选了这全平原，
圣经这么讲说，他们就渐渐挪移帐篷，就进到所多玛
啊。圣经讲，因渐渐来刷因的帐篷都刷到这所多玛，所以
渐渐失去属灵的界限
啊。慢慢的失去这书诶，小林的盖，
渐渐的挪移，思想当中也挪移了。
啊，慢慢的来刷，因为书信嘛，开始 开始偏去，
进到罪恶的索多玛里面
啊，你靠这罪恶的索多玛来偏去，
造成了毒素进到人的心田，行为也开始偏差
啊，造成这毒素来到人的心田，这行为嘛偏差去了，
所以对罪没有反应力。
所以对这些罪无欢迎，欢迎
的。比如说，如果今天人在巴比伦看不到什么叫做罪，
就是讲人若是伫巴比伦看不到什么是罪，
因为天下乌鸦一般黑嘛。
因为这天下乌鸦一般黑。
我们都是一样，当然就没有所谓的区别了。
啊，咱若是拢是同款，都无什么分别了。
所以要去找到罪恶，要站在这个高山上面。
所以要找到这些罪恶，你要徛伫高山。
你用至高处去看索多玛，充满了许多的罪恶。
啊，用至高的所在人看了索多玛，索多玛充满足的罪恶。
如果我们注意看这个罗德进到索多玛里面。
啊，咱来真少看这罗德离开这索多玛来。
慢慢的，很多的思维观念毒素进到他的生命里面。
啊，慢慢就这思维观念的毒素来到伊的心里面。
你会发现他们的互动当中非常的奇怪。
啊，你很快发现伊的互动当中足奇怪。
我们知道来看这个创世纪第十九章。
咱来看创世纪十九章。
神垂听亚伯拉罕的祷告。
啊，神来垂听亚伯拉罕的祈祷。
神派了两个天使来拯救罗德一家人。
啊，神车派两个天使来拯救罗德。
那天使来到罗德的家，正准备躺下的时候，
这天使来到罗德因到要倒落去的时候，
我们来看十九章的第四节。
咱来看十九章的第四节。
这时候，索多玛城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围住那个房子。
啊，这索多玛城内面各因为人连有老甲你少年拢来围着这个厝。
第五节，这些人呼叫罗德说：“叫那个人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啊！”
啊，第五节讲叫罗德讲将这人啊带出来，给咱凊彩做。
所以当时索多玛城已经是一个非常淫乱的地方。
所以当时的索多玛城已经就淫乱的所在。
不仅是非常的淫乱，甚至是同性恋。
啊，唔敢。不是讲淫乱，更是同性恋。
那罗德怎么去反映这个事情呢？
啊，这罗德安怎来欢迎这款的代志？
我们来看第八节。
来看第八节。
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他们，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事。好，那从这一段的反应，我们觉得非常的奇怪
啊。对这段欢迎，咱感觉足奇怪。
可是罗德当下的反应是很直接的。
但是罗德这欢迎就直接。
他不觉得怎么样。
伊并无感觉安怎。
因为他们沉浸在一个罪恶的思维当中。
啊，因为一定在这个罪恶的这个思维当中。
那个道德的污染让他们已经失去了所谓的真理的标准。
啊，这个道德污染让他们失去了真理的标准。
所以我们看见在索多玛城所耕种的这些毒树，它所结出的是毒葡萄。
啊，所以咱看了这个索多玛这个毒树是结出的这个有毒的葡萄。
在天使拯救他们之后，就把他们引领到一个山洞里面。
啊，这个天使拯救营养就传到这个山洞坑里面。
既然罗德的两个女儿受到了这些索多玛所带来的这些俗化的风气。
啊，这个罗德两个查某囝和这个索多玛所带来这世俗的风气所引诱，
甚至用当时的风气，甚至把这个父亲灌醉之后跟父亲行乱伦的事情。
啊，甚至用当时的风气，将因老爸灌酒醉以后，甲做这淫乱的代志。
与父亲同房之后生下的孩子就是不可入神的会。
啊，伊甲父亲同房以后所生的囡仔，无得入神的会。
所以我们看这个价值观是严重的扭曲变质。
所以咱看这个价值观是足严重的扭曲啊，变形。
所以有人说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啊。所以有人说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为什么这些毒素进到他里面，他反映的东西却是一个不合真理的事情
啊？为什么这个毒素你到他的心里面，他所欢迎是不是在经历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很容易受到外在社会的毒素。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世代里面就容易受到外在这个毒素。
如果今天不是借着真理来去检视来做过滤
啊，今天是不是借着真理来检查来过滤？
我们如果允许他进到我们的心田里面，
那若是允许温乎以来离开咱的心田内面，
栽种罪恶就收割罪孽
啊，这栽种罪恶就收割罪孽。
所以旧约当中常常借着先知来责备这些变质信仰的这些犹太人
啊。所以在古约内面时常借着先知来这比较变质信仰的这些人，
说他们是野葡萄
啊，讲因是野青。 葡萄。
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五章。
那看以赛亚书第五章。
以赛亚书，我们来看第五章。
那看以赛亚书第五章。
以赛亚书的第五章。
啊，以赛亚书第五章。
我们来看一节到第二节。
那看第一节到第二节。
以赛亚书的五章的第一节。
啊，以赛亚书五章第一节。
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一座楼，又凿出酒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好，那这边提到啊，他们当时的信仰是放在一个最美好的田地
啊，这提到因当时的信仰是放在一个最好的田地来，
所以神提供肥美的山冈啊，这个刨挖园子，
所以神提供这个肥美的山加挖进园，
捡起石头
啊，捡起石头，
所以期待他能够结出好的这个葡萄
啊，期待伊能结出好的葡萄，
既然出生了这个野葡萄出来，
既然结出这野生的葡萄
啊，所以不是种子的问题，而是田地的问题。
所以不是这经济的问题，是这产地的问题。
我们想想，今天呢、啊，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最美好的田地——属灵的真教会。
啊，咱想，咱今神将咱放一个上好的产地，就是属灵的真教会。
剪去我们生命的石头，撤去我们生命的荆棘。
啊，捡起咱生命当中的石头，甲这切片啊。
我们领受最丰盛的属灵的粮食。
咱领受上丰盛的属灵的属灵。
如果今天结出野葡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会生气的。
咱今日是结出这野葡萄，咱的主、咱的神会生气。
啊，所以我们来看第四节哈。
所以咱来看第四章。
他说：“怎么会结出野葡萄呢？”
啊，为什么会结出这野葡萄呢？
第四节就说啊，我要像葡萄园这么样行呢、
啊。啊，第四章讲我要。向这葡萄园安尼来行，
我要撤去篱笆，
咱来咱要来去撤去篱笆，
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
啊，可以吞灭，搁将这墙给拆毁，
使它被践踏，
啊，可以放践踏，
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刨除刨，
啊，可以荒废，不再修理，不再这乌土，
那自然荆棘离棘就从这个土地里面生长出来，
啊，这切片就对这土里面生长。
那结局就是后面的焚烧
啊，结局就是上尾的烧起。
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啊，我们要好好管理我们的心，成为一个美好的田地，把神的道种在我们的心田里面。
所以，咱今日信仰的时候，要好好管理咱的田地，将这神的道来种进去。
如果从教育的观念来说，我们父母亲的田地也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田地
啊。对于教会来讲，北部的这个田地嘛，也影响囡仔的田地
啊。我们常提到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它就是一块田地
啊。咱时常讲。好像找不见是神所属的三亚一种是一块田地。
神把儿女给我们，就是把田地，把干净的田地给我们。
啊，神给咱的，给咱好像找不见就是种这个，这田给咱。
那到底父母亲在这个孩子的田地里面，我们都栽种什么东西呢？
那咱北部地这个囡仔这个田地是种什么呢？
还是我们把我们本身信仰的石头也把它栽种在孩子的田地里面？
还是咱将咱信仰的这个石头嘛，伫嘛该种这个囡仔的田地里面？
还是把我们本身生命的荆棘也栽种在这个啊孩子的这个心田里面？
还是将咱生命里面的这个切片啊，让种这个囡仔的田地里面呢？
啊，所以孩子从小的田地要经过翻土，要能够。啊，这个培养这个好的土质
啊，所以这囡仔这田地主先都要给他翻这土来培养这好的土，
让这个土的土质变好，甚至啊有许多的养分
啊，和这土的土质来变好，甚至有更加的这养分。
你栽种下去神的道，它就结出果子来
啊！你来栽种这神的道，伊就能结出个果实。
我们看见约瑟虽然被卖到埃及地，他所行的所做的都是合乎真理
啊。咱看这约瑟虽然被卖去埃及，所行所讲的拢是公义、
啊。遇到诱惑，哎，他能够说我不能够得罪神
啊！拄着这诱惑，员工我免来得罪神。
所以他品格的建立是因为啊，父母亲给他好的良田。
所以伊的品德的建立是因为父母给伊好的这个产地。
我们看丹尼里以及三个朋友被掳到外邦的时候，
咱来看这个丹尼里甲伊的三个朋友给掠去外邦的时阵，
立志不用王的膳，王的酒。
啊，伊立志不爱食王的食面甲王的酒。
这种观念从哪里来？从父母亲从小所培育的土质。
啊，这款的观念是对多于来是对父母自细汉来培养伊的土。
我们看见提摩太所珍藏的一个田地里面，
咱来看提摩太所。 生长的这个田地里面。
圣经特别提到，他由他的外祖母罗以跟他的母亲不断的栽培他，成为一个好的田地。
啊，圣经讲，伊和伊的外妈甲伊伊母亲一直来栽培，和伊有一个好的土地，
来造就他成为一个啊能够为主忠心的传道人。
啊，来造就造就伊成成做一个为主忠心的这个传道人。
所以父母的土质会影响到孩子的土质。
啊，所以北部的土质会影响囡仔的土质。
父母的毒素会成为孩子的毒素。
啊，北部的毒素会影响做囡仔的毒素。
啊，昨天有一则新闻啊，让我看了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啦，非常的对这个婴孩感到不舍了。
啊，长有一个新闻，我感觉就唔敢相信，感觉就奇怪。
一个母亲长期吸毒。
啊，一个母亲来长期的吸毒。
怀孕期间也吸毒。
啊，伫个有心的时阵过来吸毒。
所以孩子一出生的时候。
所以囡仔一出生的时阵。
孩子就要开始戒毒。
啊，这囡仔都要来戒毒。
我听了之后觉得这个孩子活在这个家庭真的非常的可怜
啊！我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孩子活在这个家庭真的很可怜，
这个孩子没有办法选择
这个孩子是没办法来选择的，
他从小就是遇到这样的父母亲
啊，他从小就遇到这样的父母，
在母腹的时候一样啊，吸取了母亲所吸收的毒素
啊，在他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就吸收这个毒素。
所以我们想一想，孩子一出生好像一块白一块田地，一张白纸一样。
所以咱想过，这个囡仔底下出生就像一张的白纸，一地田。
我们父亲所给予他的，绝对影响他一辈子。
啊，北部所荷叶绝对影响一世人。
不管是正面的、负面的，绝对影响。
啊，唔管是正面啊，还是负面的，拢是影响一世人。
有的父母亲脾气很差。
啊，有诶，北部诶脾气就歹。
有时候夫妻动手也让父母让孩子看到。
啊，有诶，选夫妻来相拍嘛，让囡仔来看到。
还是这个父母亲从来不检讨自己，常常指责别人的过错。
啊，还是这个北部无来检讨家己，拢来指责别人的错误。
这些东西都会种在孩子的心田里面。
啊，这些物件拢会种伫囡仔心田内面。
有人说，有父有母必有其子，其女。
啊，有人讲有虾米款的北部，就虾米款的后生查某囝。
当然，这句话不是绝对，可是啊，绝对可以参考。
啊，虽然这句话不是绝对，但是一定会来参考的、
我听过一个姐妹在讲、
我听过一个姐妹在讲、
她说她教孩子弹钢琴，
她说她来教孩子来弹钢琴，
那教了很久真的教不会
啊，教了很久的都教不会，
她一气之下可能那天心情也不好，
她很受气的，可能那天的心情也不好，
真的她整个情绪上来、大骂孩子，骂到孩子真的是真的在那边这个吓了一跳了、
她这样经受起来就，伊每囡仔每个囡仔拢惊一跳。
当他看到孩子这个举动的时候，他突然想到过去他自己还小的时候。
啊，伊看了囡仔这，伊就想过伊以前做囡仔时阵。
他的妈妈教他弹钢琴的时候，他曾经也被妈妈的数落责备，也吓得，这个非常的一个害怕。
啊，伊讲是伊妈妈叫伊弹钢琴嘛，因为伊妈妈的责备，互你。
他说他从小最痛恨妈妈来责备他。
啊，伊讲伊从自细汉就万分因妈妈来责备伊。
可是他对孩子所做的，正是他过去母亲对他所做的。
但是伊对囡仔所做的，就主要是以前伊母亲对伊所做的。
有时候我们常常在父母亲的举动里面耳濡目染的内化在我们的观念里面。
啊，有的时候咱对父母的这行动当中，终于内化在咱来心里面。
我们从小所接触的，我们长大。不用任何的思考意志，他就自己行出来了。
啊，咱自细汉所接触的，咱大了以后无经过这些思考，就该行出来了。
所以父母的一个行为啊，会变成一个习惯。
所以父母的行为也变成一个习惯。
那父母的习惯也会影响到孩子的习惯。
啊，这父母的习惯嘛，影响到囡仔的习惯。
一个习惯会形成一个个性。
啊，这习惯呢，变成一个个性。
一个个性也会造就一个人生。
啊，这个性就造就人的人生。
所以，我们这个田地里面呢、究竟有没有别的毒素影响着，让我们不能够生根？
所以，
结果呢？
咱的田地里面，敢有啥物毒素来影响咱们来？
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田地？我认为啊，生命当中要撤去我们的苦毒啊！
啊，那是好的这个田地，我想讲，咱来提起咱生命当中的苦毒。
人从小到大，或多或少都有生命的某些片刻的伤害。
啊，咱自细汉到大汉，可能拢有淡薄啊，这个生命当中的伤害。
有些会有比较负面的情绪跟一些思想进到我们里面。
有的时候有一些负面的这个情绪。 甲思想伫甲咱心内面。
如果这些情绪压抑在里面，没有办法排出体外的时候，
啊，这情绪那是压抑伫内面，无得排出去的。
它会形成我们的精神跟心理的很大的负担。
啊，也形成咱精神甲心内足大的负担。
积怨到后面了，就变成我们生命的苦毒了。
啊，累积到后边就成就生命苦毒。
可能是一个人对我们曾经的误会。
啊，可能有一个人对咱的误会。
一个人过去对我们的苦待。
啊，一个人已经苦待了咱。
还是我们曾经被人所定罪，
还是咱曾经被人给咱定罪，
还是我们过去的一些委屈没有办法得到别人的接纳，
还是咱过去的委屈，我就得到别人的接纳。
这些东西积怨久了，就变成埋怨，而且在我们的里面呢、啊，就变成一种生命的咒诅。
啊，这累积就久了以后，就变成埋怨，就变成咱生命里面的咒诅。
好像我们体内的宿便，如果没有在每天排除出去的时候，
啊，清楚那天。身体里面的宿便没得每天来排出去，
这个宿便在里面久了会变成毒素，
这个宿便在里面久了就变成毒素了，
整个人的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状况，
这个人的身体就出现很多的状况，
所以没有排除我们的苦毒容易积聚很多的所谓的愤怒，
所以没排除我们的苦毒会累积到很多的愤怒，
今天人的生命就不会有喜乐了，
这样人的生命就没有喜乐，
我们的生命只有很多的负面的东西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出来，
我们的生命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在我们心里一直发出去，
那苦毒它是一种罪性，
这个苦毒是一种罪性，
那为什么人的生命会有苦毒呢？
为什么人的生命有苦毒呢？
缺乏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引导跟带领。
欠缺圣灵在咱心里面的锻炼跟引导。
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
来看以弗所书。
我们请看第四章。
来看第四章。
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三十节。
以弗所书第四章，
我们来看到三十二节。
来看三十二节。
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三十到三十二节。
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到三十二节。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浪恼、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好。为什么特别提到圣灵会为我们来担忧呢？
为什么来讲到圣灵会为咱来担忧呢？
圣灵为什么事情来担忧呢？
圣灵是为什么代志来担忧呢？
我们心中存着一切的苦毒恼恨，
因为咱心中存在一切苦毒跟恼恨，
它所形成的就是毁谤、愤怒、攻击。
伊所形，所产生就是毁谤跟一切恶毒。
所以圣灵住在里面，他会担忧。
所以圣灵住在咱心里面会担忧，
因为圣灵没有办法跟苦毒一起同居在我们的心殿里面。
因为这个圣灵无得跟这个苦毒做伙住在咱的心里面。
圣经也提到说，我们的心就是神的殿。
圣经来讲过，咱的心就是神的殿。
我们的心是圣灵居住的所在。
咱的心是圣灵所徛起的所在。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
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
我们来看二十二节。
来看二十二章。
二十二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它是圣洁的灵，它是清洁的，它是良善的。
所以圣灵在咱心里面是圣洁、是清洁的、是良善的。
所以当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居住，
当神的圣灵徛起咱的心内，
但是我们心中如果还是怀着苦毒，
但是咱的心内如果怀着这苦毒，
圣灵就会担忧啊。
这个圣灵就会。担忧，
因为苦毒是情欲的东西，
因为苦毒是情欲的物件，
所以情欲跟圣灵常常相争，
所以情欲跟圣灵是相争，
所以神要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能够从当中能够用恩慈来彼此相待，
所以神希望我们借着圣灵帮助，用恩慈来彼此相待，
能够用饶恕正像基督饶恕我们一样，
能来饶恕，先像基督来饶恕我们。
当我们今天生命没有饶恕，没有恩慈，我们的心中就会有很多的苦毒。
咱今天生命若是无饶恕，若是无恩慈，对充满这些苦毒。
苦毒就好像一个恶性的肿瘤一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这个苦毒就亲像这个恶性的肿瘤，在咱心里面。
它会形成一种毒根，它会散发出来。
因为成做一款的毒菌会散发出来。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
那看希伯来书。
第十二章来看第十五节。
来看十二章十五节。
十二章来看第十五节。
十二章十五节。
十五节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好，这边提到就说恐怕失去了神的恩。
这 讲到恐惊失去了神的恩。
一个生命有苦毒的人，常常是失去了神的恩。
啊，一个性命有苦毒的人，时常失去了神的恩。
他体会不到神的恩，自然他不会用恩待来对待别人。
啊，伊无法度体会神的恩，就无法度来恩待别人。嗯，
所以人的生命里面呢，就更多的苦，甚至啊，他会散发出来。
所以人的性命里面，佫会做些毒，这个。所以，佫会散发出来。
它变成一种我们生命的扰乱。
啊，变作这性命扰乱。
不仅从自己，从周围的人都受到污染了。
啊，唔敢家己，甚至以边的人都受到污染。好，
所以内心的苦毒常常从我们外在的言语、行为所散发出来。
所以，咱内心的苦毒时常在外在行为佮言语来讲出来。
所以在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这么说到。
所以，在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安尼讲。
心里所充满的就从口里面说出来。
啊，心来说充满的对这口里来讲出来、
啊。有人做分析啊，心中有苦毒，大概有五个征兆。
啊，有人来做分析，讲人的苦毒五个这个征兆。
当我们今天生命的苦毒没有排除，我们也活在这样的生命的状态里面。
啊，咱当咱性命的苦毒无解排除去，那么是活在这款的。总控来宾，
第一个脸上没有笑容，
第一个面顶冠无笑容，
专注负面的事情，
啊，乱专注这负面的代志，
眼睛只有看到自己的缺乏，不会看见自己所拥有的，
啊，目睭干看到自己的缺欠，无看到自己所拥有。
这个心中有苦毒的人，他不会感恩，
啊，第二就是心中有苦毒的人，伊无法度来感恩，
他认为别人给他都视为理所当然，
啊，伊认为别人给伊拢是理所当然的，
他永远不会感谢别人的恩情，
你永远无来感谢别人的恩情。
第三个，有苦毒的人会常常抱怨。
第三，有苦毒的人会时常来抱怨、
啊，控诉许多的事情，
啊，控诉这些代志，
对很多的事情带有一些偏见，
啊，对这些代志都有这些偏见。啊，
第四个，常常会责备其他人。
啊，时常来责备别人。
因为苦毒的人，他常常觉得他是受害者。
因为有苦毒的人，伊时常感觉伊受害者。
他认为我这么痛苦都是你们造成的。
伊认为我这样痛苦都是恁造成。
认为都是别人的错。
伊认为拢是别人的错。
他从来不会从一件事情当中来对他有一个很深入的反省。
啊，伊拢未对一件代志来做最轻的这些反省，
自然从里面的毒所散发出来的言语就会带来伤害。
啊，这些对医生来说，出发的这些毒的，就将别人的伤害。
所以苦毒会让圣灵来担忧。
所以这些苦毒会让这些圣灵来担忧。
所以我们的心田是一块良田吗？
所以咱心来产地是做一块好的产吗？
我们想一想，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苦毒呢？
啊，咱来思想看卖，咱生命当中敢有苦毒？
那苦毒有几种类型哦？
啊，这些苦毒几款的？
啊、我们今天上午谈一样就好了。
啊，咱今日来讲一样就好。
有三个，第一个对神心怀苦毒。
啊，第一就是对神心怀苦毒。
第二个对人心怀苦毒。
啊，第二就是对人心怀苦毒。
第三个对自己心怀苦毒。
第三是对自己心怀苦毒。
我们谈第一个，很多人在信仰当中会对神心怀苦毒。
啊，咱来讲第一个，这些人在信仰当中会对神心怀苦毒。
可能在我们生命的当下遇到了苦难。
啊，可能连咱。
突然遇到了病痛，
啊，突然遇到这个病痛，
还是亲人的离世，
啊，亲人的离世，
还是受别人的欺骗，
还是受到别人的欺骗，
还是自己应该得到却没有得到，
还是自己应该得到却无得到，
导致他对神本身产生很大的失望，
啊，所以他对神就产生很大的失望，
所以这种人直接反应是对神的埋怨跟怨恨，
啊，所以这款人直接反应就是对神的埋怨，
对神产生苦毒，
啊，对神来产生这苦毒。
我们来看圣经的人物，第一个，我们来看该隐。
咱看圣经里面人物第一个是该隐，
请看创世纪，我们来看第四章。
啊，来看创世纪第四章。
创世纪第四章。
创世纪第四章。
第四章的第四节。
第四章第四章。
第五节。
第五章。
亚伯也将羊群中投生了和羊的蚩尤献上，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第五节，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七节，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烈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为什么该隐对神怀着苦毒呢？
啊，为什么该隐对神怀着苦毒呢？
是因为亚伯的供物。 受到神的悦纳，他的供物受不到神的悦纳。
因为阿伯的供物受到神的悦纳，伊的供物无受到神的悦纳。
他就对神呐、啊、发怒，变了脸色。
哎呀，对神发怒，变了面色。
怀着苦毒。
啊，伊怀着这苦毒。
去质疑神为什么不接纳？
啊，去问这神为什么不接纳伊？
那神就这样想：你为什么发怒呢？
啊，神对伊讲你。你为什么发怒呢？
神就把他的问题告诉他。
啊，神将伊个问题就甲伊讲咯。
神不悦纳该隐和他的供物。
啊，神无来完啦，即该隐甲伊个供物。
是两个层面。
有两个层面。
当然有人说亚伯的供物是流血的，是蒙神纪念的。
啊，当然有人讲阿伯的这供物是流血，是蒙神看重。
可是就行为来看，
但是对这个行为来讲，
神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
啊，神对该隐讲：“你若是行得好，敢无蒙悦纳？”
所以神把他的问题点出来，
所以神将伊的问题来讲出来。
他说：“如果你行得好，岂不蒙悦纳？”
啊，伊讲：“你若是行得好，你敢唔惊无蒙悦纳呢？”
如果行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面前。
那是无行好，这个、罪就趴在你的面头前。
他就恋慕你，就进到苦毒的生活里面。
啊，伊就乱无你，你就底下苦毒的生活。
所以为什么该隐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所以为什么该隐有这款的结果呢？
为什么该隐生命当中会对神产生心怀的苦毒呢？
啊，为什么该隐生命当中对神心怀苦毒？
第一个，该隐以自我为中心。
因为该隐以自我为中心。
他的生活里面只有检讨别人的不是，只有检讨神的不是。
啊，伊的生活当中刚好检讨别人跟神的唔对的所在。
今天神不悦纳我的供物，就是神不对。
啊，今天神无来完啊，我的供物是因为神的唔对。
所以苦毒的人从来不责备自己，来看看自己的缺乏。
所以这苦毒人。拢无来责备家己来看家己的欠缺。
所以可见，一个人生命当中如果没有自省的能力，就是进到苦毒的生命里面。
所以可见，一个人的性命当中，若是无家己反省的能力，就是离开这个苦毒，
造成对他这个兄弟亚伯的嫉妒
啊，造成伊对伊兄弟亚伯的这万嫉妒。
这个苦毒变成仇恨，仇恨变成杀人
啊，这个苦毒变成仇恨，仇恨变成杀人。
所以很多时候心怀对神的心怀苦毒，
所以这些时候对神来心怀这些苦毒。
我们今天是不是当然在生命当中也会对神心怀苦毒呢？
咱今天是不是在生命当中也会对神来心怀苦毒呢？
很多人对神非常的失望
啊，就这人对神就失望的，
祷告好像神都没有垂听
啊，祈祷就像神都没有垂听，
好像神都不照他想法里面去成就一些事情
啊，神都没有照着他的想法来成就这些事情。
那是因为啊，我们失去对我们个人的检讨的能力
啊，因为咱失去了对自己检讨的能力。
你不断的去检讨神，神你到底能不能？
你不断的来检讨神，神你到底有法做？
神你不给我就是不爱我
啊！神你若无好啊，你就是不爱我。
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
啊，完全是自我为中心。
这种苦毒进到生命里面是很可怕的
啊！这款的苦毒呢，你到生命里面是最可怕的。
我们要永远相信神的安排不会错误。
那永远来相信神的安排未错误。
我们要学会臣服在神的面前，来接受神给我们所有的安排
啊！让来还是来臣服在神的面头前，接受神对
咱
的安排。
当你能够顺服神，神替你负责
啊！当你人来顺服神，神就来替你负责。
当你不能够顺服神，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自己负责，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当你无法度来顺服神，你都要为你的性命做负责，来做出这代价。
对神心怀苦毒，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
啊。对神的心怀苦毒，咱来看第二个例子。
请看约伯记，
来看约伯记。
约伯记，我们来看第二章
啊。约伯记第二章。
约伯记。
要背记，
那这一段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
这段圣经是咱就写的这段圣经。
我们知道约伯从第一章啊，他是蒙神赐福的人
啊。咱知影对第一章知影讲约伯是蒙神所赐福的人。
所以一开始介绍他是啊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的人。
所以一开始介绍是讲伊是完全正直。
所以神赐福他，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
所以神来赐福伊有七个后生，三个查某囝。
他的牛群、羊群非常的多，因此在那个地方就昌大。
啊，伊的牛群甲羊群出侪，所以底下就做大。
啊，只因为有了一些考验在。
啊，因为有点薄的考验。
所以在第一章啊，我们看见神把他一夕之间所有的都夺走。
所以在第一章，咱看到神在 渐渐将将伊的所有物件拢夺走。
当然是魔鬼驾驭他，也是神的允许。
啊，这个魔鬼啦，害伊嘛是神的温准。
可是我们看见呢、啊，约伯跟他的太太的反应完全是两个极端。
但是咱看到这约伯甲因太太反应是两个无同款的。
我们首先来看约伯在这个苦难，他反应什么东西？
咱首先来看约伯伫个苦难当中，伊的反应是啥？
我们来看约伯记的第一章二十一节。
来看约伯记第一章二十一节。
说我赐生畜牧，他也必赐生归回上。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所以我们看见哦，约伯他用信心去反应这个苦难。
所以我们看到约伯他用这个信心来反应这个苦难。
我们看见他的妻子同样的苦难，他做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看他的妻子同样的苦难有什么反应？
他看到进到第二章啊，这个约伯从头顶到脚都长这个毒疮
啊。看这个约伯对头顶到脚拢生这个毒疮。
第八节提到约伯坐在炉灰中，拿瓦片来刮身体。
第八节讲约伯坐在这炉灰当中，拿这个瓦片来刮他的心
脏。这个事情在他的妻子的眼中啊，真的是不能接受
啊。这个事情在因母的眼中是无法接受的。
一个完全敬畏神的人，为什么如此进到这般的田地呢？
一个完全来敬畏神的人，为什么走到这款的田地呢？
我们来看第九节。
来看第九节。
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时的吧。我在想啊，如果以爱的角度来看，
我想说那是以这爱的角度来看，
可能妻子真的是不能够忍心再看他的先生这么痛苦了。
可能他的妻子没办法忍心来看他先生这么痛苦。
你干脆死了就解脱了。
你过去去死就解脱了。
可是从当中他对神心怀苦毒。
但是对这个当中，他对着神心怀苦毒。
他告诉约伯说，你弃掉神吧。
伊讲要别讲你离弃你的神吧。
你这么爱神，神没有正这个用正面的反这个恩典来对待你。
你这么疼神，神么用正面的这个恩典来恩待你。
这么看见哦，心怀苦毒的人到后面会离弃神。
所以咱看到这个心怀苦毒人到想要来离弃神。
我们看约伯啊，提到说啊，你这讲话像愚顽的妇女啊。
咱看约伯讲你这讲话像这愚顽的妇人。
我们从神得来的你会感恩，当神夺走你却埋怨神。
咱对神所得来的你会知道会感恩，但是
一切都是出于神的。
这一切都出于神的。
约伯在这个世上不以口来犯罪。
约伯在这世上没以嘴讲的话来犯罪。
我们看见同样的事件，两个不同极端的反应。
咱看同样的事情，两个无同款的反应。
他的妻子从当中去怀疑神，去质疑神。
伊妻子伫个当中来怀疑神，来问，
甚至要跟神来辩论。
神正要来甲神来辩论。
那约伯当中，他却能够安静来面对他的苦难。
但是这又被客人安静来面对伊的苦难。
所以这么说来，要苦读的生命也是一种选择。
所以安尼讲啦，这苦读的生命嘛是一款的选择。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活在神的恩典当中。
但每个人拢会选择来活在神的恩典当中。
也可以活在对神心怀的苦读里面。
嘛连活在对神心怀苦读里面。
它是一个选择。
他是在选择。
我们看见约伯在当下，他选择站在神这边。
我们看到约伯在当下，他选择站在神的这
边。他能用信心去回应这一切所遇到的事情。
他能用信心来回应这一切所遇到的事情。
其实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里面，我们想神给我们的遭遇，如果是因为我们犯罪所得来的。
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当中，是因为犯罪神所
我们要谦卑的伏在神的刑罚之下。
咱能爱谦卑的趴在神的刑罚，
能够继续坚持来爱神，
来坚持来爱神。
如果我们所遇到的苦难不是从我们的罪所而来的，
但是咱遇到的苦难不是对咱的罪所得来的，
那是神看得起我们，我们的信仰已经到一个阶段，
还是神看得起咱。咱的信用已经到
知道我们可以接受这个考验，提升我们的灵性。
知道咱能接受这款考验来提升咱的灵性。
最后面所带来的是一个恩典的路。
所以后边所带来的是恩典的路。
我们最后来看这个诗篇的六十六篇。
下面来看诗篇六十六篇。
诗篇来看六十六篇。
诗篇六十六篇。
诗篇来看六十六篇。
诗篇的六十六篇。
诗篇六十六篇。
诗篇的六十六篇。
我们来看第十节。
来看第十节。
诗篇六十六篇来看第十节。
诗篇六十六篇看第十节。
们来看到第十三节。
来看第三章。
六十六篇第十节，神啊，你曾试炼我，熬炼我，如同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进到丰富之地。十三节，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我们看见诗篇的作者啊，从当中啊，这个心情的转折起伏很大。
啊，咱看这诗篇的作者，伊当中也心情转变之大。
他说：“神试验我们像熬炼银子一样。”
啊，说行试验咱像像熬炼这银那同款。
神使我们进到网罗里面，啊、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
啊，行，好，咱你可以网罗来宾从这长放在咱的辛苦顶管。
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甚至啊，哎。让我们经过水火
啊，好让坐车到咱的头，好让经过水甲火。
可是后面因为试炼所带来的结果呢，却是我们进到丰富之地。
但是后边试炼所带来的结果，好让离开这个丰富的所在。
经过试炼之后所结出的是一个赞美，一个歌颂的。
啊，经过这些试炼以后所结果是赞美的这个。
十三节啊，诗篇的作者说：“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
啊，早上。啊，这些讲了，我要用燔祭来入去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
所以，当我们今天能够完全的相信神一切的安排，不会有错误。
所以，咱今日应来相信神一切的安排，拢无错。
我想，很多生命的苦读，从信心里面能够引导一个更好的地方。
所以我相信，就这生命的苦读，人对信心来引导那个。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讲到这里。
因为时间关系，咱讲到这。
我们一起来唱诗。
啊，作为唱诗。
407首。
407首。
心灵真